啊哈，这里是播客东南枝，说到做到。这一期我们有了主题，我甚至还打了草稿，进步非常显著，真的是想给自己鼓一个掌。好了，言归正传，进入主题。首先先揭秘一下我的一个隐藏身份，我是一名资深的膝盖积水患者。那么本期我就会以一个资深患者的角度来阐述一下我整个这个病史的一个经历过程。那么由于我也只是一名患者，我也并没有进行过专业的医学的学习，所以呢，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可能一些用词会不太准确，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还请见谅，并且这也算是一个防杠声明吧，杠就是你对。首先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这么大言不惭的给自己了一个资深患者的 title。 那么是由于我从15年到至今一共换过四次膝盖积液，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可以获得一个这样资深的一个 title 的。然后我想先介绍一下这个病，顾名思义，它就是说你的膝盖腔里面有大量的积液，所以它的学名其实应该是叫做膝关节积液。注意我刚才说的是大量积液的时候才会是叫做这个病，因为一个正常人他的膝盖里面其实他本来就是有一定量的体液的，但是他量是比较少的，它起的是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它这个润滑液的分泌会大于它的消耗，这时候它就会这个液体就会堆积在这个关节这边，所以就会是你就是得了这个病了。至于为什么它这个分泌会大于消耗呢？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你什么有损伤，你半月板有损伤，或者说是里面就是发炎了，或者说是有什么感染，这个呢就会导致它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判断自己是否有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有一种非常专业的实验叫做浮冰实验。那个冰是髌骨的冰啊，然后就是你坐在床上把腿平着放，然后你会看着你这个膝关节这个部位就是很肿，然后呢你这个髌骨仿佛是浮在上面，然后你可以左右移动的时候，而髌骨也就是你的那个膝盖这个俗称波棱盖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做下这个实验是否会这样子。那其实也不用这么复杂了，你肉眼通常就是能够看出来，因为你的膝盖肿了嘛，然后你去戳它，它就会有这个液体啊动来动去的，那就是膝关节积液了。通常这个高发人群是运动员和这个体型比较胖的那些人，就很好理解，运动员就是他们运动过量，然后胖的话就是你膝关节的比较压迫比较多。接下来我就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这个患病经历。之前面也提到了，我是得过四次这个毛病，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多，对，它确实非常多，并且我个人觉得我不属于它这个高发的一个人群的范围。首先我不是运动员，然后我也已经越来越不爱运动了，我的运动生涯大概就是截止于小学毕业，然后毕业之后我就生命在于静止了，我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其次呢，我虽然我也不瘦吧，但是也不能说胖的这样一个中等的身材。那么我四次患病呢也是非常的毫无征兆，就是前一天我还好好的，第二天起来我活动胳膊腿，首先我发觉蹲不了了，因为蹲的时候非常有压迫感膝盖这个部位，然后一看就是又肿了，肿了就是一捏就是又中招了。先说说我的第一次患病吧，当时是右膝盖就发现它肿了，然后我当时也没什么经验，我以为就是普通的肿了，我过两天就会好，并且在这么轻率的一个想法之下呢，
我着重的使用了我的左腿，那毕竟因为右腿膝盖肿了嘛，我就会把自己的更多的沉重交给左腿，然后如果有什么要蹲的动作的话，我就会非常毫无顾忌的使用我的左膝盖去撑压。结果非常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左膝盖它也积水了，这就是当时心态就崩了。然后我看他两膝盖都不行了，这下没办法了嘛，这得奔医院了。那么后来的我那些患病经历，我就已经习惯了嘛，我只要一发现，哎，我第二天就会马上就去医院看看这个毛病。然后这边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这个毛病大概会做哪些检查，会做哪些治疗。首先呢是会做 B 超，当时是骨科医生是直接先看到我这个膝盖就不行了嘛，然后就会让我去做 B 超。然后 B 超的结果就很简单嘛，就是报告里面有积液，然后可能会说这个量有多少多少。医生呢其实他这个时候就会去再建议我
去预约做一个核磁共振，
因为核磁共振的话它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就是说能看到更多的一个信息，能看到你这个里面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损伤。然后我就乖乖去做核磁共振了。就做完之后呢，其实当然他会提示说我的这个半月板有些退行性的一个病变，但是呢他也没有，就是他的措辞呢没有那么的强烈。那么基本上检查就是这两种，一个是 B 超，一个是核磁共振。接下来就是和治疗相关的了。其实治疗这边呢，我经历过很多的这个方案，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我吃药，然后贴膏药，让它自行的一个吸收这个滑液，让这个积液的慢慢的消散。但是呢，这种疗法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没有效果的，因为我是吃药啊贴膏药很久都没什么效果，肉眼能看出来它没有什么变化。第二种呢就是膝关节穿刺手术，虽然它最后后缀是以手术这两个字，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很像人想象中的那种很大的手术，它的过程就是拿一个针筒扎到你的膝关节腔，然后把里面的积液给抽出来，也就是相当于是人工的帮你去排出了这一部分的积液。然后这个操作呢是不打麻药的，所以呢它其实当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它是有一点痛的，而且它这个针扎进去的时候它还会要，就是它扎进去它只是进到一个腔室，它还得再换腔室，就是它会再稍稍抽出来再换一个角度再伸进去，再深入进去，然后再去抽液。所以这个转换的过程其实是比较可怕的，虽然它可能不是那么痛，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那个针头在你的组织里面有一个接触吧。可能我这样说有点夸张，但我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可能也是心理作用吧。做这个治疗呢是乍一看会很有效果，因为它毕竟是把液体都给抽出来了。而且我很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做这个的时候呢，我是两个膝盖都做了，抽完之后呢我立马就会感觉到这个膝盖就松了，就是里面反正就是没有那种肿的感觉了。然后他会把我的这个膝盖给用绷带包一包，然后就让我回去，让我就躺着不要动。但是呢这个治疗其实是只能是给你一时的舒适，你很快就你这个积液又会多起来，又会肿起来。根本原因就是其实你这膝关节里面的那个损伤啊或者说是发炎什么它没有好，所以呢你一时把它抽出去只是一时痛快，马上呢它又会恢复。所以我也是不建议做这个，当然当时我的医生也是不建议我做这个的，因为呢这个不但呢不能治好里面的损伤，还可能带入侵入伤，因为毕竟是一个针扎进去并且在里面来回的这样子的转动。 OK， 我现在来介绍一下第三种治疗，就是 B 超下穿刺手术。 我可能记得名字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它和第二种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一边坐着 B 超，一边穿刺的，也就是说我膝盖先一边做了这个 B 超，然后这个针慢慢的扎进去，然后医生他是能从这个 B 超里面看到这个针孔的，并且他能看到我这个膝关节的肌腱在哪个腔室，就是这样子呢，他操作可能会更加的准确。而从我的实际体验来讲呢，其实这个穿刺术比第二种更痛，因为可能是医生有了 B 超嘛，他胆子就更大一点，他可能就会扎得更打引号的肆无忌惮，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更痛。当时呢，我也是看到他这个液体抽出来，除了跟第二次那样是偏黄色的透明液体，它里面还带一点血液。那么第二、第三种这种穿刺治疗的方式，我是觉得我非常不推荐，医生可能也不会太推荐你去做。当时我为什么会做呢？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实在是想看着我这个膝盖赶紧好，就是不要这么肿了，我就想看着它不肿，所以呢我就一时图爽快就去做了这种手术，疼不说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哎，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个病是不是就没救了，那么其实是不是的，哈哈，让我找到了一种第四种治疗方式，就是敷中医的膏药啊。在这里我声明一下，我绝对不是在宣扬中医，而是我恰好就是尝试了这种方式，并且我好了，这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啊。我贴的那种呢，是它的药粉和药油是现场混合的，就是现用现搅和，把它搅和成一堆就是无法言说的一种泥糊状，然后呢把它涂到，它会有一张薄薄的一种类似硫酸纸吧，但是不是那种材质的，就是类似那种的，然后把这个药膏就涂上，涂那么一层。这个纸呢，它的尺寸呢大概是30厘米乘一个10厘米多吧，就这样一个尺寸，然后它就会敷到我这个整个膝盖上面，整个膝盖这个截面上它就会敷上去。敷完之后呢，像我们这种有经验的老患者就会带一块薄薄的布去再包一层，这样子呢它这个药油在渗透出来的时候呢不会渗透的太多，不会去蹭到一些比如说被子上什么的。然后呢在最外层它还会再绑一层绷带，这样子呢整个就完成了。这个药膏呢一敷就是2天，2天之后再把它拆掉，然后呢1周是敷2次。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的话，它我每次敷到8到10次的时候，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觉，这个膝盖里面的积液变少了，它就开始瘪下去了，就是我能看到我这个膝盖骨啊非常支棱起来，非常有棱角。并且呢很搞笑的事情是，因为我第一次生病是2015年嘛，第二次也是2016年，就是这两次离得很近，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我还是有空可以1周2次的去看的。后来我工作了，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因为他这个看诊时间是跟我的工作时间是不匹配的，所以呢我的老父亲就闪亮登场了，他学会了这一套手艺。然后呢我每次就开10次的药，他在家，我的老父亲在家亲自给我和药敷药包扎，一气呵成。我都觉得他可以去给那个医生打工了，再次也表示 respect。好了，关于检查和治疗的方面就聊这么多吧。我再说说我现在的状态。那么当然我现在的膝盖是好的，我这里也不敢太乱立 flag， 我属于那种不太争气的人，就你这一立 flag 我可能第二天就垮了，所以呢我也不太敢说这里非常封建迷信，不太好，见谅。然后呢我现在就是不太能走太多的路，如果我走了太多路呢，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膝盖的不适，并且呢会，如果你继续走，它会有隐约的这种刺痛感。 除此之外我也不敢蹲啊，这里要说一下，我本身我就是一个不能压轴蹲的亚洲人，本身我其实也不太蹲，但是就是患过这种病之后呢，我就更不敢蹲了。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困扰，除了就是团建的时候需要大家拍个集体照，我需要蹲着拍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方便，其他的倒是也没有什么阻碍。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好处，就是我更加理直气壮的懒了，然后在家里也是公认的手不能提腿不能走，我家人也都是很不会要求对我提出那种要做什么家务的这种要求，我只要负责能把自己搞健康了就可以。另外呢，我想说一下我这四次治病的这种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其实我第二次得这个病的时候呢，其实心态上还是非常的急躁的，就会觉得说，哎，我还很小，才20几岁，就这个膝盖肿成这样，我以后还怎么办呢？就是会抱着这种非常不高兴，感觉老天鹅在耍我。但是等到后面两次的时候，其实我就相对来说比较淡定了，因为我也确定了我有治疗他的方案了嘛，就是上面说的第四种方案嘛，我确定或者说是比较确定我有一种方案可以治好他，那心里就会其实就淡定了很多。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那个医生他不要退休，或者退休了也不要把他这个手艺给埋藏起来，还是要多多多服务我这种患者。好了，以上就是我关于膝盖积液的机制的治疗经历，也祝愿大家的膝盖都很健康。那本期就到这里吧，今天是6月6号，明天就高考了，我这啥都没预习呢，就先溜了溜了，拜拜。